前边我们讲了耶稣恩典的丰富性、全面性、绝对性、普世性、永恒性。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所讲的这个恩典跟律法是什么关系。首先我们看第一点，恩典比律法崇高。其实只要比较一下十诫跟九果就清楚了。十诫我们知道不再重复，九果我们也都知道，圣灵的九个果子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高得多的要求。我只举一个例子，你想一想，不杀人跟爱人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对一个人，你可以不杀他。但你还可以恨他，你只要不杀他，就是完成了十诫，但是你照样可以恨他，即使你不恨他，也可以烦他，即使你不烦他，也可以不理睬他，即使你理睬他，也可以不喜欢他，即使你喜欢他，也可以不爱他。你看看这个不杀人，这个十诫之一，跟这个爱人，就是九果之一，中间差多少台阶儿？律法是最起码的东西，律法就是让你别掉到泥坑里去，别淹死。但是恩典是把你放在高台上，让你俯视一切，那差太多。当律法要求你不杀他的时候，恩典却要求你爱他，这个差别多大？律法要人不犯罪，但是不犯罪不等于有恩典。不犯罪跟有恩典相差18000里，不可同日而语。宗教徒呢，追求的是不犯罪，就是法利赛人，但是他身上永远不会有恩典。按照律法的定义呢，不犯罪就是指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窃、不说谎等等。但是按照恩典的定义，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这是恩典的定义。被称为黄金律，他不是要人不去伤人，而是要人去爱人，而且要像自爱一样去爱人。比方说，你该怎么对待穷人？去想想，如果你是穷人，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这就是那个黄金律的内涵。你该怎么对待犯错的人？去想想吧，你如果你自己错了，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呢，按照圣经这一段话呢，可以翻译成"己所欲，施于人"。这两个格言相差也是18000里，一个是最低标准，一个是最高标准。你该怎么对待失败的人？去想想，如果你失败了，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吧？你该怎么对待软弱的人？去想想，如果你软弱，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吧？有时候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呢，在人看来无可挽回了，你唾弃他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你掉头一想，转念一想，换位一想，如果是我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后，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所以这条黄金律的核心价值是恩典，它触及到神放在人心底的一份真爱。这份真爱是什么？哈，就是人对自己的理解、体谅。接纳，对自己，这是真的。你对别人的，你可能是虚假的。但是唯有你对你自己的体谅、接纳、理解、忍耐、珍惜等等，这是真的。那上帝就是说呢，你把这个真的东西给别人，别光给自己留着。自从亚当堕落以来，人就只把这份真爱留给自己，不给别人。即使守律法不犯罪，也只是一种自爱。而不是爱神爱人。我以前举过那个密室的那个事情嘛，是吧？为了保护犹太人向纳粹说谎，即使违反十诫，即使自己触犯了律法，哪怕将来遭惩罚下地狱，也在所不惜，也要救犹太人啊！这是一种爱。但是如果反过来，他明哲保身，为了自己不犯律法，为了自己虔诚，为了自己不下地狱，出卖犹太人。那这就既不爱人也不爱神，这是自爱。 自己洁身自好，不触犯律法，这种人太多了。这种人算是老练的人，老成的人。但是耶稣不喜欢这种人。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个被强盗抢掠、遍体鳞伤的人，犹太人的祭司不理他，身为祭司职分的利未人也绕过去，却是被犹太人轻蔑的撒玛利亚人帮他裹伤。你要注意哈，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你不能拿律法去审判他，因为他们守律法，但是他们却没有爱。律法不定他的罪，他也没有触犯十诫，但是他却没有爱，不在恩典下。而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在犹太人的眼里是不圣洁的。你们知道，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里是脏人，是下等人，是不配神爱的人，不洁的人。但这个撒玛利亚人有爱心，耶稣就夸他是那个可爱的邻舍。所以从这个故事里也看得出来，有恩典跟不犯罪相差到底是多远。看得很清楚，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哈。恩典比律法崇高，第二点，恩典比律法宽广。在这个律法主义的思维方式下，人们不能不想到惩罚和报应，不能不产生无奈和惊恐。自然也好，人生也好。原本就是变幻无常，天有天灾，人有人祸，好像没有什么神的爱。在旧约中，在各种宗教中，在一切人类文明中，这种善恶对立、赏罚分明、因果报应的概念比比皆是。我们活在这么一个文化里头，所以呢，我们的心灵就一直被夹在善与恶、奖与罚、福与祸的缝隙之间。我刚才讲的这些思维方式，全是律法的思维方式，或者叫道德主义的思维方式。在恩典的思维方式下呢，我们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我们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阅读圣经的时候，很多人没有留意，就是耶稣讲完"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之后，马上就说"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为什么讲完"日头"以后马上讲"雨水"？讲完"日头"是爱，无条件的爱，又讲"雨水"也是爱，也是无条件的爱。日头跟雨水有什么区别？我们平时都是用晴天跟阴天代表两种截然相反的心情和境遇，是吧？说阴天代表我的心情，雨天是我生命的反应。那意思就是说我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喜欢那个心情，阳光的心情，是不是？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阳光灿烂的时候是爱，阴天下雨也是爱，而且都是无条件的爱。爱好人、爱歹人、爱义人、爱不义的人，他把我们认为截然相反的两种东西都拿来用一样的爱来概括，两者都是爱。耶稣告诉我们，万物都是神的爱，万事都有神的爱，无论春夏秋冬都是爱，无论成败得失都是爱，无论生离死别都是爱。说自然与人生，只要你来一趟，就是经历爱，这就是恩典的思维方式。你知道一个人从律法的思维方式转到恩典的思维方式是多大的祝福啊？你以前老是那个战战兢兢的，这个惩罚我了，那个惩罚我了，我生了病一定是我做了什么什么事儿，对不起神了，拼命的去挣扎着，我要得奖赏，得妈妈的奖赏，得幼儿园老师的奖赏，然后得教授的奖赏，这种思维方式，你说这不折磨死你啊？但是如果耶稣的思维方式，阳光是爱，雨水是爱，好人爱，歹人爱，小花是爱，小鸟是爱。你们的头发都是爱，生生死死都是爱，死了之后他也是爱，因为他去给你预备地方回来接你。这个思维方式跟那个思维方式真不是天壤之别吗？活在律法下的人愁眉苦脸、恐惧战惊啊，等候审判的；活在恩典下的人是自由奔放。当然我们会说，活在恩典下可以自由的犯罪吗？No， 不会的了。回头我们会讲这个问题，下一课专门讲这件事情。活在爱里的人怎么会去天天恨呢？活在杀虫剂里的人怎么还会长虫子呢？这是加尔文说的，不是我说的。神看着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他给人的一切也都是好的。这个好当然不是以人的短暂而片面的眼光来看，而是以神的全智、全善、全能的眼光来看。在神的眼光里，建造是好，拆毁也是好。 所罗门讲，建造有时，拆毁有时，生有时，死有时。我们这个话可以用在建造是好，拆毁也是好，因为都是出于神嘛。有时，有时，有时，有时，那就是说神的时候到了。啊，幸运是福，不幸也是福。我们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幸运才是福啊，不幸就是不幸了，就是不是福了。你错了，不幸也是福。约伯受了那么大的痛苦，是不是福气？什么东西都加倍恩上加恩。有人说我宁肯不要这恩上加恩，你别给我来这个。但是你知道约伯担负了一个多大的崇高的使命啊，让我们从他学功课，千秋万世都展现给我们了。这神给他的托付，让他做出一些牺牲。就是爱因斯坦那句话，上帝深奥难测，但是绝无恶意。绝无恶意的意思就是都是爱。千变万化的宇宙其实都是一个道。人生起起伏伏其实都是爱。他叫人活着是爱，叫人死也是爱。其实神既让每个人都离开这个世界，他就必然另有安排。这是我的想法，我希望你们都这么想，这么想很舒服。你看上帝的安排多妙，一个微生物它都有意义有目的的。你想想他对我们这么好，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都舍给我们了，他难道对我们没有安排吗？天地从来不弃绝人，总是圈养人，收留人。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对他来说没有被弃绝的人，大道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万物在他眼里都是有用的，没有一个是废物。所以耶稣说了这句话嘛，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而且永远爱我们，而且他有能力爱我们，我们不要忧虑。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恩典的思维方式，你这么想你就蒙福了。第三点，恩典比律法仁慈。早在童年时代，我们从父母跟老师身上得到的信息就是，这个天下世界上有好孩子，有坏孩子，有听话的孩子，有不听话的孩子，前者呢被肯定，后者被否定。所以呢，每个人从小就有了一个心理的阴影，那就是自己如果不可爱，就会失去爱。那长大以后迈入社会，我们奉行的是一套更加残酷的丛林法则，那就是黑白分明，好坏分明，敌我分明，成败分明，荣辱分明，赏罚分明。这些法则如天经地义一般呢，以至于从来没有人挑战过它的合理性。但是耶稣来了，耶稣挑战了。耶稣说，上帝像阳光一样，不分好人歹人的照每一个人。我们不理解这个话，人尚且知道分好歹，神怎么不分好歹呢？不可爱的能够被爱吗？有罪的能说他无罪吗？神岂能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呢？怎么能把义人跟不义的人混为一谈呢？我刚才提的这些责问都是义正辞严。这种思维方式忘了一点，那就是神跟人不一样。对人来说，那些责问都是对的，对人间的那个律法主义思维方式下长大的人都是对的，但是神不一样。如果神跟人一般见识，也遵循我们人的常理，也按照丛林法则，你想想结果会怎么样？结果是比人分得更精确，行得也更严厉。分得更精确，行得更严厉，后果就更凄惨。我们如此败坏的人类怎么能够存留到今天？就个人角度来说，如果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全给你赤裸敞开，这个屋子盛不下，因为很多东西连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耶稣说的话，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晓得。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彻底的谦卑，谦卑到一个地步，承认我们没有能力行律法，我们没有能力做好人，但是神却不是看这个，是依照他的本性怜悯我们，养活我们。这就是信仰的那个根本的思维方式。 彻底的谦卑，彻底的悔改，就是这个意义。把你从自己的眼光 turn 转向，转到向着神的眼光，这叫悔改。原来是看自己，凭自己，靠自己，现在你归向神。所以耶稣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喊的就是：天国近了，日期满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你们注意，这个悔改不是我们道德主义，特别是咱们中国人就喜欢道德主义的东西。这个悔改不是说你犯了什么罪，然后你自己痛哭流涕，说我以后不再犯了，那叫悔改，那是表现之一。真正的悔改是回头，是从守律法掉头到信福音。福音就是恩典嘛。你试想一下，如果上帝按人的行为好坏来供应空气，按人心灵的善恶来供应雨水，按人犯罪的多少来供应阳光，那么世上有多少人想不到就死了，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那突然没气儿了，突然没空气了，上帝说你的善只够呼吸到现在，你想再继续呼吸吗？再做点善事去。上帝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上帝如果不全然是恩典的话，人类谁配白白的享受阳光？如果上帝不是满有慈悲，我们世人怎么能够延续到今天？所以说，古往今来千万年，世界存在着，人类存活着，一代一代延续着，这件事情本身就证明了一条真理，那就是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全然的恩典。罗素挑战基督教，他说：“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上帝不分善恶。”他这个话在一定的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上帝不像他罗素那么分善恶，对吧？上帝有上帝的善，他那善就是阳光的善、雨水的善、怜悯的善，是不是？养活你们。我如果给你们分好坏人，那你们人类基本上全死光。你今天好，明天还会坏；你明天好，后天还会坏。用人的眼光，以人之心度神之腹，没有不误解神的。第四点，恩典比律法光明。当今呢，很少有人直接否定恩典，他们只是给恩典加上一些听起来合情合理的条件。然而，由于恩典本身是无条件的，所以哪怕给恩典加一丁点条件，也等于全盘否定了恩典。恩典就是纯白。有人说太纯了，加点黑色吧，一加就不叫纯白了。在信仰实践中，信徒的软弱现象促使宗教领袖们不得不思考，不能光讲恩典无条件，也得讲点公义作为一个制衡的条件。我能理解这种心情，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就这种观点，我说凡是犯罪的就是没得救，凡是得救的就不犯罪。结果有一个老人，老基督徒对我说了一句话，到现在我忘不了，说你刚信主，等你信的日子久了就知道了，讲公义可以制衡这个恩典的缺失，好像是这样。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观念，什么观念呢？说认罪是一个前提条件，第二，圣洁是一个交换条件，最后是审判是一个威慑条件，头上、中间、结尾都捆绑起来了。这些条件一加上，基督教信仰的重心就从慈爱、恩典、信心、得胜、进天国这么一个激励性的教义，转到了另外一个教义，叫警戒性的教义，公义、律法、行为、审判、地狱。站在哪个系列上的人都有道理，但是大部分人，中国人啊，一般的都站在第二个系列。为什么大部分人都站在这个警戒性的教义系列上呢？因为他已经假定那个激励性的教义系列不起作用，无效。大家为什么软弱呀？为什么纷争啊？为什么示威啊？我说示威就是越来越微弱啊，越来越被边缘化。它归罪于慈爱，归罪于恩典，归罪于只讲信心， 归罪于光将来进天国。他说现在不行，我们要讲讲公义，讲讲律法，讲讲你的行为，让你害怕一下审判啊，用下地狱来提醒自己，给恩典添加条件，即使动机是善的，结果也是恶的。欧洲中世纪，信徒被吓得买赎罪券，教会里没有一丝恩典之光，被称为黑暗时代。上帝不得不唤起马丁路德等人，重新点燃唯独恩典的火炬。这火炬是从耶稣经过保罗传承下来的。今天我希望我们的眼睛、思路要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一条线。什么是正统的信仰？这才是正统的信仰。我们之所以软弱无力，现在是因为偏离了这个正统的思想。宗教的权威、宗派的利益、教会的生存、牧者个人，哪怕一丝一毫作为人的考虑，都会导致这种有条件的教导。光讲恩典，就像托斯托夫斯基《克拉马佐夫兄弟》里面那个大主教对耶稣说的话：“你光讲恩典，光讲自由，这些人你管得了吗？”所以呢，下面这些声音不绝于耳啊！你若不爱神，神就不爱你；你若不圣洁，神就不爱你；你若不奉献，神就不爱你；你若不顺服，神就不爱你；你若生病、失业或者有任何不幸发生，一定是哪里得罪了神。甚至有一种声音更狭窄的，就是说，你若不认同本宗派、本教义、本神学，神就不爱你，神必弃绝你。这已经偏离耶稣，偏离我们的正统信仰，已经偏离到哪里去了？变成人的东西了。你也记得耶稣说过这样的话，耶稣说，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罪人不也是这样行吗？如今呢，我们很多人呢，却相信上帝只爱那爱他的人，这不是公然将上帝贬低到罪人一般水平了吗？这对上帝的亵渎，你仔细想想是很可怕的。只爱爱他的人，这是税吏和罪人的行为。但是我们现在的教导是说，上帝只爱那爱上帝的人。你若不爱上帝，上帝就不爱你。我看到这些人真的是不认识上帝，没有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上帝，所以就不能认识上帝。你想认识上帝，耶稣说来看我。他门徒说，主啊，把天父显给我们看。耶稣说，你跟我同在这么久还不认识我吗？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父。所以不借着耶稣我们会走偏，因为你错了，不是这个门，你进错门了。很可悲的是哈，这种以敬虔为美名的信念竟然广泛传播。他们给恩典标价，其实哪里知道恩典是不能标价的。恩典的无价正是它无上价值之所在。对恩典任何一点标价都是亵渎恩典，都是扼杀恩典，都是从恩典中坠落，与基督隔绝。